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前面讲到啊，净土是一论第一义啊，后面讲故内容，这个游贴地狱啊，游戏地狱，行者身彼国得无。得无生人矣，还日生死缘，生死果，教化地狱，救苦众生。就是说，大智斗论呢，叫四柱菩萨菩萨论里面讲的，就是说要想到地狱底下去，先到西方极乐世界。所谓地狱，就是贪嗔痴了。就是司法界都是贪嗔痴的整齐，就是说啊，没有贪心啊，就没有尊生；没有嗔心，就没有法界；没有痴心啊，就没有这个愚痴。所以这个贪嗔痴整齐了司法界，所以菩萨们到三界中来，就等于到地狱有。所以《妙华严法经》里说啊，三界无安，犹有火宅。啊，观经里面也这样说，他说啊，我观世界，但观世界都是地狱恶鬼出生，所以呢啊，不可安住，是不是安住的地方？他要升到啊一个无忧安乐佛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他行在西方的时候，行在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你立即获得无生法忍。不管是解脱人，还是菩萨人，乃至于佛人。啊，三法忍都会现前，也就是佛的忍呐。得了佛忍以后呢，再到娑婆世界来，由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在地狱底下，啊，这个生死缘就是生死的世界，啊，教化众生，救苦众生，那个时候又不难，一是因缘，这个因缘求生净土，啊，愿施其教，就是说。愿希望所有尊生呢啊，要认识到净土法门，要去教。故十三啊，四佛啊，四柱菩萨论名异行道。前面讲难行道，它难行道跟异行道在这里面分析的非常清晰。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啊，一代教法就是难行道。他说阿弥陀佛，他是异行道。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异行道，在此世界修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难行道，难行道要靠自证，就自己证道啊，这个自信的这个法性，或者是自信的神通，或者自信的啊这个功德，那必须要靠自己证到空性，然后修六度波罗蜜啊，这个慈悲喜舍圆满以后，才能够建立众生心想。啊，建立国土，然后日一切智，日一切智就是对根本智或者是后得智，后得智里面有这个翻啊，这个一切智、道准智啊、一切准智，一切智变一切处，日一切把一切法都空掉，也是道准智，日众生心想，以众生什么心我什么斗啊，然后呢，一切准智，一切法归到根本处，就是心法。啊，净土方面就归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心主持。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说根本智就是阿弥陀佛了啊，一切智就片庄严，就是般若空性了。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想说啊，空中如果就变一切，一切准智，他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即遍十方了啊，这些。他说一切准智或者是道准智，建立种种方便，比例来讲，娑婆世界众生干什么都啊，啊，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众生啊，应该怎么样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很方便，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去，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这个，我们非常清晰的，因为这一品这一个仪里面就是告诉我们难行道跟易行道。也就是啊，了解我们对阿弥陀佛的这个认识，生信果，破一生信果。 他说这个非常的清晰的啊，这个表现出来啊，这个我们一样。那么说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讲西方极乐世界啊，它是不违背，后面会讲到不违背此世界啊。啊，我们这个他这个我们讲这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可以让大家从里面可以体会到法的一种珍贵啊。他说这个我们这个慧山法师，我看到小故事里面，就慧山法师啊，有一天看到这个弘一法师在一个在香炉边个烧香，然后站在那不动发呆一样站着不动。后来这个闷餐老和尚呢就跑去问他，他说法师你在想什么？我们一般人认为他在胡思乱想吧，就这样，我们都是一般人都是发呆，感觉到他发呆的感觉。当时呢弘一大师他回答的就不是我们想象的样，他是说圣人的这个思想呢，他想的都是非常快速的这个反应，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在想我还有什么措施没改过来，就这一句话。他就说他在插了香以后盯着香看，在想，他说跟告诉慧昌这个闷昌老和尚，他说他我在想什么，我还有多少错没有改过来，因为慧大是慈力第一嘛。所以呢这种斩钉截铁的这种思维啊，就是说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做不到的地方，我们要及时反应过来，不要勉强的自己去做，要把它改。我们要修净土法门啦，知道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不选择呢？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知道这个法门，我知道了这个法门，但是我不能修。就像说实话，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个月包子，就是非常烫的包子，然后我们不知道从哪里下口，就是阿弥陀佛啊，他就告诉你怎么下口，就这个意思。就是包子还是包子，你怎么吃它你有了阿弥陀佛你就可以下口，没有阿弥陀佛根本就下不了口。就是说所有的法门，因为我们心太粗啊，因为法门它这个我们那个心呢，不是这个地方出问题就那个地方出问题，因为我们执着心太重了。因为执着心一太重的时候呢，修任何法门不是这边出了问题就是那边出了问题，不是上面出了问题就下面出了问题。所以开口讲话都是错，就是说虽然你在修，但是呢很多地方都有问题。所以要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吃这个月包子，知道这个法门的珍贵，但是我要信阿弥陀佛，目的就是要得到释迦牟尼佛教给我的这个法，怎么去得到它，就是怎么样的把这个月包子吃下去啊。那我说这个还有一个法师也挺了不起的，也就是说他是西藏的人的。他说他一天呢，他讲的一句话我也很感动，我在书上看到的。他说他说每一次把袈裟披在身上的时候我内心无尽地感受到佛恩，就是说内心呢这个眼泪都会掉下来。就是说他每次把那个袈裟披到身上去的时候，他就是披着这个袈裟的时候他那个眼泪啊都会要往下掉的感觉，内心无尽地感受到佛陀的恩德。就是在一起善法里面袈裟披着蓝嘛，然后这一生中把袈裟披在身上，我感到无限的这个兴味。他说这个感受到佛陀无尽的恩德在袈裟，就是袈裟，我今天能披袈裟多么的珍贵呀，获得这么珍贵的人生，获得这个袈裟。所以我们能够的很，就是说心静下来才有这种感觉，一般人呢没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在这个唯心善法，对于菩萨来讲的话，对于佛菩萨，对于正位的菩萨，能了解我们现前做唯心的善法，他都非常的感动。也就是说众生做善事的时候他都有无上的信心。何况是因为我们对佛陀袈裟，在因为上来讲，我们对佛陀袈裟一切法里面袈裟为最珍贵。袈裟就像虚空一样，就像大地一样，它能够 给予尊生的佛体，给予尊生的正解脱，就是说它是佛陀无上的福田。我们今天披着袈裟，那是无上的云雅，因为这种，所以我们早晨起来啊，在生活中在披袈裟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没感觉？因为你心不清净，就这么简单，就因为你心很粗鲁。所以呢，在法中啊，虽然在生活中在法中游走，可是呢，感受不到法味，所以每天就苦教主这么苦恼，那么烦恼，这个痛那个地方痛，从来没感受到佛恩。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一点苦啊，就是过去有一个法师啊，他这个得感冒了，然后都要晕过去了，其实发烧到40度，然后40度的时候，那个风吹在他的脸上，吹在脸上他就惊醒过来了，惊醒了他爬进来马上就会念到，他说我这个风吹在我脸上的时候，我马上感受到佛恩，就是说他马上就坐起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他烧了40度的时候，但是他一清醒过来的第一念，他就想到佛的恩德，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体会到佛恩呢？我们只有在念阿弥陀佛，并且那个阿弥陀佛变成念禅定功夫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干什么了？我怎么心还不清净呢？我这心还在烦恼呢，我怎么还不得上密呢？老是问这个问题，从来不问了佛恩，佛陀的恩德，人家连风吹在脸上，不是讲佛啊，就是风吹在脸上都能感受佛恩，就是说佛陀真正的见识他的心水，是吧？所以在生活中很多烦恼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佛恩。就是说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或者你还有恶业现前的时候，哇，像我这样的人的话，还有这么多的恶业，他马上感觉到佛恩，我心中还有佛啊。就所有东西都是烦恼的，所有的地狱恶鬼出来，但是我心中还有佛啊，就是感受到佛恩，无尽的佛恩，他马上就展现出来了，马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要呢用这个念功夫的心态呢念阿弥陀佛，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的烦恼历尽，恰恰的呢你显出阿弥陀佛更加珍贵，你有没有这个体？一般人呢很开心的时候才能念阿弥陀佛，烦恼的时候才不想念阿弥陀佛呢。人家说生病的时候正好是他视为阿弥陀佛的功德，就像哎呀我生病的时候这么烦恼这么烦恼，猛然的他就想起，哎呀像我这样的烦恼的人阿弥陀佛还会救度我，他马上就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你法的咒语，所以我们在烦恼中不想念阿弥陀佛，哪有那么多快乐在等着你呢？就是没有那么多快乐等着你，我们的烦恼是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如果你不会用烦恼来转化阿弥陀佛的话，那你生活中的念佛肯定是很少的。为什么呢？因为烦恼的时候就恨啊爱啊这个生气啊，然后快乐的时候他念阿弥陀佛，有几个快乐呢？是吧？所以你在太阳底下也很苦，在雨底下淋也很苦，是吧？老公骂你也很苦，儿子带着也很苦，那到处是苦，你想着苦的话你就不肯念佛，那最想乐的时候才念佛，你多少快乐而言呢？所以快乐非常少，就不存在念阿弥陀佛了。所以你在苦里面感受阿弥陀佛的贵，所以还感谢他，还感谢他，所以呢哎呀因为这个苦我才体会到阿弥陀佛的贵珍贵啊。所以这个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哎呀珍贵的法，佛陀正珍贵的法我不能修，哎呀太苦了，我赶快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我要证到佛陀的法华三昧三昧呀，普贤三昧呀，楞严三昧呀，种种三昧，可是你各我五分，我知道但是你各我五分。他说无量的功德各我五分，无量的菩萨我都不能见面，无量的诸佛我一真佛都见不到，只见到这一真这么个天相同相，还不能跟我交流，那至于呢我还在辨别它好坏善恶这个漂亮不漂亮，还是在分别心，从来不感受到佛恩。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视为佛恩，又在什么时候视为佛恩呢？所以呢我们这个灵敏的人，就是说大脑都非常清醒灵敏的人呢，都会非常快速的反应。所以呢我们不要老是想着我自己得到什么东西，要想着在生活中呢要体悟阿弥陀佛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所以佛陀历尽修习，在历尽中 让我们对佛生信心，顺境中让我们对佛生了信心，就是顺境中我们可以完全体会到，永远顺境中也会生贪心的，但是顺境中就说啊，说你好啊，然后就肯用功修行。所以顺境中一般人都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但释迦牟尼佛顺境中证阿罗汉正法时代，那释迦牟尼佛一看到比丘啊，这个手一挥的话啊，摸摸他的头顶头发都落下来了，袈裟就自然披身证阿罗汉，这叫顺境中。他们过去晚期的因缘成熟了啊，很快。但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讲到逆境中，常常用棍子打你、骂你、说你、讲你，然后说跟你结了畜生的因缘，转身过来成为他的教下皈依者、持物戒者、修十善者，来皈依三宝，来信阿弥陀佛，都是释迦牟尼佛逆境中救你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我们可以反映到我们身上来，就是说顺境中，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修行，有很多的功德，那个啊，有找了一个好师父啊，找了一个好道场啦、啊，或者说找到自己畜生的法门啦、啊，所以修行就像巨神一样，爆发的也非常快。那说当然这个也更好，但是我们逆境还是非常多的，要学会在逆境中修行。逆境中就是说生病啦、啊、烦恼啦、啊、人家打你骂你呀、啊，发现你自己还有那么多的苦恼啊，这都是在逆境。为什么在逆境中就感受不到功德呢？所以顺境中啊，这个是要在顺境师父啊，我出家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知道吗？就是说我在东林寺出家的时候，看到师父摸摸我头啊，好慈悲呀、啊。就是说我后来我就发愿，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啊，就是不想离开师父了，因为有一天师父骂我一下，我就受不了了，是吧？因为就是说不能逆境中修行，只能顺境中修行。然后讲你好，对你好，那就生生世世不想离开师父；要是对你稍微一点点不好，我明天就想离开，就是这样的，一秒钟都不想留下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敢接受逆境。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去进入法门的人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娑婆世界的逆境很多，正好触动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升起信心啊，升起信心。所以我们人呢、啊、这个思维啊，对法上面的一些思维啊，要快速的反应啊，要学会这样的去思维啊，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说第二个人，第二个疑啊，这第一个疑，第二个疑啊，诸法体空，一切法本来体空，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嘛。诸法体空，本来无生，就一切法本来无生，平等寂灭，就是这个我们智者大师啊，其实讲这个题目，也就是讲万法的本体，包括前面啊都是行的。啊，那今天呢，你呢？啊，舍此求彼，生西方弥陀净土，其不观离，就是说本来是无生法，没有来没有出来，你怎么有个来去呢？有个从彼到从此到彼，要求彼呢？舍此求彼，不是起舍之心吗？有起舍之心的话，那怎么叫无生呢？怎么叫体空呢？因为体空了以后是没有生灭相的，没有来去相的，没有这个断常相，也就是说啊、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应亦不异，不来亦不处，就一切法的本体就是这样。也就是心经的讲啊，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虚空它是不生，再多的东西它不会从哪个地方生出个空出来啊，不生它也不灭，就是说万法消失，空也不会灭。啊，不生也不灭啊，不生不灭，不垢啊，不净，它没有垢。万物既沾的话，但是虚空它不会有垢相啊，不垢不净，它也不没有净相，没有垢相，没有净相，也不增也不减，万法变化它也不增不减。就像那个随其波啊，没有垢相，没有净相；随其报没有增相，没有减相啊，这个。不净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不生不灭相啊、随起波它不生不灭相啊、这个随起报啊、它不增不减相，知道啊、随众圣约啊、不增不减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说这个这个一切法 本来于世，那就不应该有来去相，体空。他说怎么有从此世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体呢？那这个体与实相不是不相应吗？啊，岂不乖理，就不是违背了理吗？啊，违背了理。啊，又经云，不求尽头，假如求尽头，但先尽其心，心尽故，则佛头尽。是有很火通啊，有一个人呢，他也这样的。我说啊，这个唯心净土这点观点不是我们想的。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说是唯心净土，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阿弥陀佛净土他已经成佛了，不可能有堕落之相。如果唯心净土的话，那你今天怎么堕落到人道了呢？或者有烦恼呢？难道你的净土不圆吗？如果净土不圆满，怎么叫极乐世界？难道极乐世界不圆满？是由唯心净土这种观点，是在可以说是你自信的净土。自信的净土，自信的净土的话，它是啊，也不愿修，它也没有禅啊，不愿修，不愿禅。那说这个是你要证到法身以后才有的，不证到法身，唯心净土不可能显现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那到。岂不挂离？所以这个我们智者大师啊说啊，诗他就解释的意思有两种方法解释，一个是整搭，一个是别搭啊。整搭跟别搭，整搭呢啊，整搭呢就是若言求生西方弥陀净土，这是舍此求彼啊，不重理者。于支持你之住持而不求西方，这是舍彼作此啊，痴患成病不重理也。就是说啊，过去有人这样讲了，就是说为什么西方有极乐世界不是东方呢？那偶遇大师说，我要说东方的时候，你又说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不在西方，在东方呢？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自东自西是我们众生的这个病机啊。就是说这种病，你要说东他说西，你说西他说东啊，这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它是一个喻啊，比喻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就因为我们只有两个执着，要不就执着于此世界，要不就执着于彼世界。我们在此世界也是我们的一念，在彼世界它也是我们一念。他说彼世界的一念跟此世界一念，从小来讲的话，我们每天都在舍此之彼，舍此之彼。你就比方我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当下也执着于明天。他说执着于明天，舍去此天的在指人，就说啊，你要是诸法空相的话，那你昨天或到今天或到明天不停的在，因为很微细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一直在这此舍彼，这彼舍此的这种状态。因为西方跟此世界它有对立，是以大的这个方面来讲，小的我们不知道，大的方面来讲的话，说这个西方跟东方啊这样的这个分别力。而这种比例来，前念后念，就是前念后念。那不是前念是真的，后念是真的呢？如果要前念是真，那后念就不是真；如果后念是真，前念就不是真。那说你到底是执着于此念、前念呢，执着于后念呢？其实前念后念皆是空，所以在后念也是空，在前念也空，因为前念后念单体即空。当地就是空的，所以空无外故，所以这彼也是空，这此也空，所以呢不坏世间相，就这个意思。世间有来去，但是呢出世间是无来去，无来去跟来去，无来去跟来去正好是啊，过去讲的就是说复有二人，就是说复陀讲法了，由于车子二人，一个是动，一个是不动，讲说铸成与这个人，这个人在动，但成不动，这个叫做什么车程呢？车程呢？而车程在动，车程是不动的， 但是轮子在动，因为动它的提是不动的，提是不动是一，但是轮子在动呢，它就是二，是吧？也就是说，不是讲非一非二嘛，一一二，就是说，非一非二，就是什么叫非一非二呢？非一就是两个了，非二就是一个了。对于众生来讲是二，有此有彼，这叫二法。对于圣出世的，对圣来讲呢，它就是一，它就八，就是不一不二，不是一，也不是一啊，叫不一不一啊，不一不一。如果要是做上都是不一，那就麻烦了，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又是一个不一啊，不是一就是两个了。如果不一的话，就没有来去，但是尊生就不存在，就没有尊生，因为尊生是二。尊生有两边的执着，执着此世界，执着于彼世界，它有二执，要不就住在此世界，要不就住在彼世界，它有二执。但是呢，不一，他说这两个对应呢，它又是八，它又是一，那就是对于出世法来讲。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或在此世界，它两个是不一，不一，不一，它是不一的，因为不一就是一。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不一体，在此世界也是不一体，它是一。但是呢，我们尊生理了才有不一，就是两个。就是说，你怎么有此世界去呢？有彼世界的争论啊，我们有这个争论。这种争论就是外道，知道吗？这种争论就是外道界。所以呢，有人在反对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呢，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个信缘大师说，不，虚缘的和尚说，他说，我从来不叫别人家不念佛，但是呢，我觉得我也不会叫别人家，这个不参禅，就是说参禅在此世界的当下一念，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彼世界的一念，这一念完全是无二的。而你能悟到法的时候，如果悟到究竟的时候，此二就是一。就是说在此世界在彼世界当体是一啊，但是呢在法门上来讲是二。为什么呢？因为到彼世界是阿弥陀佛，在此世界是心法，是心法。因为此世界为心所整持的，就是说三界是为心所持，是我们心在整持着它。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整持它，但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在整持着他的法界，但是呢他的法界也不离此。他说这心整持的这个法界呢，也不离彼，也不会离开彼。为什么呢？因为它非一，它非一它非它非一它非一啊，它此世界是非一，在彼世界是非一，它体上是非一，但是呢对我们尊生来讲它就是非一，懂吗？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并不违背这个我们的心法，因为我们，但是呢，一个难行道，一个易行道，啊，那个到彼世界呢，一定要信阿弥陀佛，才能会到离散是一，然后在此世界要正到我们的心，正到我们的真心，才能会上西方极乐世界一，所以六祖大师讲，念佛一生，刷牙三日，就是刷牙刷三天，就是说他就是讲心法。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大师啊，叫做贝林寺的那个他到了80岁还到处朝山的那个叫什么？贝林寺的老祖师啊，祖师。就是你们释迦庄的那个本林寺赵州老和尚，赵州老和尚，他说问他这个师父是谁？他说我师父是阿弥陀佛，对吧？他是一个，但是他是参禅的，他不念佛的，但是他的师父是阿弥陀佛，也就是说，这个他信的那个阿弥陀佛跟他心完全是合一的，他不会说是唯心净土。不是这种观点啊，唯心净土这种观点是后来人创造的啊。从自性法门来讲，它是果上法啊。如果你证到果位就可以。 所以呢，故金刚经，金刚经云：系菩提，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说诸法多免相，非作是念而莫作是念，何以故？发菩提心，欲法不所断免相。就是说，你要是说这个不求西方，是吧？不住此方，就是说我也不住在此世界，我也不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一般人这种观点说对不对？这个叫做说断免相，断免相。这上面是这样说的，是有恶意。就是那又转寄云，就说那个人问了，他说转寄云，我已不求彼，不求生彼，我也不求生此，我又不到此世界，我不到彼世界。他说不到此世界，不到彼世界，这种观点就是说不一，不一，就是说不一的话，这个它是此方跟彼方，它这个相呢，它的体是一，它相是二，离开二相就没有一相，知道吗？离开这个来处的二相，在此方，在彼方，如果两方都不住的话，就等于把什么，把离也给舍掉了，把离也舍给了，离是都舍的话，就是断见，断见是大外道，大外道。就像桌子，就像桌子，就是说桌子扔掉了，木头也扔掉了。这个木头就是理，但是这个桌子呢，它有四方，它有四方，四方就有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你可以在南方，你可以在西方，你可以北方，可以在东方。但是木头尽在其中，理是一。但是你把此方跟彼方、东南西北都不要了，就等于你舍出了理，就把桌子扔掉了，把桌子扔了，无有是处。因为这个是不成事、不成理的，不成理、不成事，那就是弯见，就断见。所以有以后有人呢说，我也不在彼，我也不在此，这个人呢一定是断见。所以《金刚经》说，说法不说多免相，别答，夫不生不灭者，就是说他刚才讲就是不生不灭者。欲生缘中，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于身体，求于身体，不守自性，求于身体，亦不可得此，不可得此生，生死无所成来，故名不生。不灭者，诸法三时，不守自性，言我善灭，而善灭时，去无所至，去无所至，故言不灭。非为因缘，非非因缘生外，必有不生不灭。亦非不求生尽头，混浊无生。就是说这个是叫别打，夫不生不灭者，就是说什么叫不生不灭呢？不生不灭呢，欲生愿，一切法原生，一切法是原生，诸法合合，就是说一切法合合。你说我这个手如果没有原生，因为它体是空，体是空它叫不生，是吧？他说缘缘善，它这个空并不消失，它叫不灭。而是说没有生一个，它是不是有一个生的体，它是原生，原生体空嘛，原生就体空叫无生。就是说这一切都灭掉了，它也不灭，叫不生不灭，是吧？不因为呢这个缘起的时候呢有个生，缘起的相它单体即空，就是说这个房子做起来了，就这个房子做起来了，有没有一个房子起来了呢？有没有一个房子起来了呢？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这么多人在一起， 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到这是原生呢、啊、每个人自体的原生呢、啊、就是说实在没有一个这么一个体事实存在，事实存在，因为它是原生，知道吧，它叫不生，它也不生，就是我们都走掉了，我们全部走掉了，好像灭掉了，是不是？其实它无生的话，它就是无灭，它本来就无生嘛，它即是空，而即是空的时候，你们都走了，它这个空呢也不会消失，它不灭，它是以不生不灭，是因为我们当下的体里面就是不生不灭，不是说呢我们大家走了以后叫灭掉了，我们来了以后叫生了，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生死法，尊生就执着于有生有死，把远生当作真实了，就像我这个肉体由地火风水组成的，你比例来讲嘛，我的眼耳鼻舌身意，眼睛管色，耳朵管声音，鼻子管香，就是色声香无触法，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眼睛看不到声音，耳朵听不到颜色，所以呢眼耳鼻舌身意它实在是一个缘起故为身体，那么说这个身体没有一样东西它是一体的，但是我们就是感觉到有个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事实上呢他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分开来，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它一直在无声状态，在无声，所以呢既然是无声就无灭，就是不生不灭，它不存在有灭，因为它两个不搭嘎啊，因为我们的妄想把它记住在一起，就是说你两个人坐在一起，所以呢我把两个人放到一块去了，就是说眼睛跟耳朵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认为呢哎，你有眼睛你有耳朵它是一体的，事实上呢它耳朵跟眼睛根本你俩不搭嘎，根本不是一个体，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体了，然后变成一个体的时候，比方温度跟水在一起，那怎么可能在一起呢？但是呢我们身上就要温度就要水，就是说没有温度我们也会死掉，没有水分我们会死掉，它这是个地火风水的缘起，但是地火风水它不搭嘎的，它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我们会把它搞成关系，它的性体因为它是无生的，它是没有自信，因为它没有自信没有体，它是原生，原生它是体空，有空，所以呢它叫无生，无生即无灭，因为无生即是空，空怎么会有灭相呢？就是它就没有灭相，所以呢当下的体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呢不管到东方还是到西方，它这个体啊不生不灭的这个体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缘起上，离开缘起就是没有缘起就不存在有不生不灭，所以呢这种缘起这个体上啊，体就是证悟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在缘起里面了，我们要没有缘起的话那我们也没办法生出来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坐在这里啊，所以呢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它就是无声状态，你要证到无声，你可以坐在思维，有人这样的思维，思维这个眼耳鼻舌身跟色声相互错法，它是一个缘起，慢慢思维发现你的一念觉性空性、啊、就现前，空性现前那个本性的这个体有见闻觉知，有见闻觉知，然后这个见闻觉知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这个性是一不是二，它就是空，然后呢见闻觉知它由聚缘而合合，就是说没有聚缘的话见闻觉知就不存在，所以见闻觉知是我们这个这个空的体本来具足的这个性德，而这性德经过这些缘起，这些缘起，所以这些缘起它会显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缘起，它的见闻觉知它就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能够今天坐在这个地方，都是由见闻觉知，但是呢，见闻觉知乃至于我们的这个性，就是自信，因为自信无生，自信无生就。我们见闻觉知就是无生法，而它就是空，而说它的空它就有缘起，缘起就是空，我们有了见就有见，是吧？就有见就有相，有了闻就有了声音，有了觉就有这个世界，有了知你就有烦恼和痛苦啊，这个存在， 所以呢，有了见闻觉知才会参现相外流的话，就产生法界。但是这个体还是无生的，不管你怎么烦恼，不管你怎么烦恼，你执着也好，无明也好，分别也好，执着也好，当下的体并不消失，并不消失。我们感到就这个房子很讨厌它，但是呢，它的体是无生的，它体是无生的。所以你到极乐世界，这是说你的境界提高了。事实上，这个房子，因为我们有这个感觉啊，因为我们平时啊，看到黄金房子和土房子啊，有不满的状态，我们喜欢黄金房子，不喜欢这个泥巴房子。所以呢，我们感觉到，为什么我不是看到极乐世界的黄金房子，我在这个世界看到这是水泥做的呢？因为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比量，有这样的比量的时候呢，你就认为这个地方房子不好，我要到极乐世界享受像黄金一样的房子。其实呢，极乐世界的黄金房子它也是个缘起的，它是无声的。现在这个房子它也是缘起的，它是无声的。但是无声体在极乐世界的无声和此世界的无声是八的，根本就没有二。所以你在此世界能了解无声的话，那就更不可思议，心量上就可以知道。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到极乐世界，当然此世界证无声比较难，在彼世界呢，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也好，不环境也好，都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你在那个地方就既获得无声，但在此世界是不是沙婆世界都无关紧要了。这样你证到无声就是本事，知道吗？所以呢，但是你在此世界证不到无声，在彼世界可以证到无声。等你证到无声的时候，我告诉你，在大殿里面你也是无上的解脱，你不在乎环境和土房了。但是在此世界为什么在乎极乐世界的那个环境房子呢？因为你还有贪嗔痴，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因为就是说，您老师师父啊，极乐世界的环境铺地，这个世界是泥巴，我不喜欢，我喜欢到极乐世界的环境铺地。你要讲极乐世界在次世界，我肯定不信。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环境，我们次世界是泥巴呢，是吧？你当然你就不能够让你立信，你必须要非常大的般若智慧才能接受，才能接受。所以不生不灭的这个体，但西方极乐世界的不生不灭跟次世界的不生不灭它是八的。所以呢，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所证悟的不生不灭跟此世界的不生不灭它并不相违背，是吧？所以呢，并且呢，不生不灭一定是在现前的这个相上，一定在现前相上。所以呢，不是说另有不生不灭，就是说你执着于提上不生不灭，我舍住此世界的这个相叫断戒。断戒就是说你有舍取，你有舍取。所以尊论，叫尊论讲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一名为假名，一名尊道义。这就是大智度论里面，当时那个叫做慧思啊，慧文慧思，当时看到大智度论，就听到这一句话以后呢，就悟到了。这个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即假即真即中，就是说现前的假就是缘起，因为假嘛就是无自性，就是空尊道，就是真。他说就是真，真跟真不离假，假不离真，就是中，知道吗？所以极乐世界也好，此世界也好，不为无生意啊，并没有，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叫做假，它事实上呢，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它也是一个缘起啊。那既然是缘起即是空，它并不违背。所以窥基大师讲了，就是生者是生，处者是不处，就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尊道义无生还在当下，就是说因为无生，一旦你证到无生，彼世界跟此世界没有必要的分界线了，知道吗？如果你还没证到五生的时候呢，此世界跟彼世界有分界现象。但你到了西方极乐证五生的时候，还有此世界跟彼世界的分别吗？如果有这样的分别，那么极乐世界就是错误的。如果到了极乐世界，你认为说，哎，我已经证到五生了，沙婆世界真的不能证五生，然后否定此沙婆世界，那一悟全悟啊！一旦你证到五生的时候，无处不五生啊， 不可能说我在这个地方是武僧的，在那个地方不武僧吧，那么说那个武僧肯定就有问题了，那就是生灭法了。这武僧就不灭啊，就是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啊，生跟灭，生灭无生的时候就是寂灭，就是说因为生灭的本体就是缘起，既然是缘起即是假，即是假就是空，即是空就是真，而即是真在假中，假在真中就是中，就这个意思，听得懂吗？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获得无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获得无生法忍，获得无生法忍是什么样呢？因为此体无割，就是无生体是没有相割的，知道吗？既然没有相割的话，到十方无所障碍，知道吗？就是说一到极乐世界证到无生的时候，发现正在娑婆世界，因为娑婆世界的无生跟极乐世界的无生，离是一不是二，知道吗？既然离不是二的话，你在极乐世界证到无生的时候，瞬间就在此世界。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说证到的这个理即遍十方，就是一切事，一切事都是缘起，它的体即是无生。这样你证到无生，一切处就自在，就是自然而然自。所以大家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到彼世界，一见到无生，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就到我身边来了，无二无别，是吧？听得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证无生，不是到了极乐世界证无生忍的时候，在此世界到十方世界离妄之中，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地狱之中都无所障碍，做地藏菩萨，做文殊菩萨，做观世音菩萨，就现一切有，然后讲智慧呀，讲愿力啦，讲这个地藏菩萨的大愿大恨呐，什么都可以建立。为什么呢？一切法缘生，远生提着空，你已经证到无生了，那你到地狱都是清凉的。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干什么？花开见佛悟无生，是不是？我们就是要见到无生。那么说在此世界证到无生就很难，彼世界呢证到无生很容易。有个蛇持其鼻，蛇鼻持其指，那就有个蛇法就不对啊。又闻维摩基经里面说，维摩基经里面讲啊，就说既知诸国诸佛国基于尊胜空，何尝修净头教化诸尊胜，就是说既然知道了所有诸佛国土所有尊胜都是空，这个叫理啊，这理。但是呢何尝修净头，常常修净头，就是清净心啊，修净头教化诸尊胜，也就是说不离教化尊胜。如果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说如果你了解了这个教义啊，这种教义啊，在此世界啊，你就可以感受到无生意，你可以感受到无生意。如果你要是念力比较强的话，就是先让自，如果你在此世界把心静下来，当然锅头就静了，要证到空义啊，啊，离上证，事上全证，离上不证，事上证就比较难。世上修行百万劫，不于离上一念，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在离上，你证到了理，就证到理的人的话，他必须要证到三昧，知道吗？不管在世上、离上，就是离上啊，这个一心呢，啊，这个啊，后面讲。又云，必有人造立观师，就是说，假设有人呢，啊，造这个观殿、观师。恶以坤地，舍意无碍；恶以虚空，终不能成。诸佛说法常以二谛，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假设有人呢，要是真做宫殿的话，不能离开地。离开了地做宫殿，在空中做宫殿，怎么做呢？你了解了这个道理，离开了这个道理，空义无生。如果你要是建立国土建立庄严，必须要建立在尊身。 如果没有尊身，就没有地，因为地是相啊，因为有地有尊身呐、啊，因为尊身既然是空，你要建立国土、建立庄严、建立说法，必须要依地而起。如果没有地，就是说你不依这个假，怎么能够空在空中，在空中，空中说法、空中建法，这是建不出来的。所以就像过去一个长者。他说啊，看到三层楼比较好，我不要底下两层楼，我只要上面三层楼。人家依地而坐，坐了个三层楼，坐了一个三层楼。后来那长者他来看，不对呀，我要在那个空中的三层，怎么坐在地下呢？啊，他坐在后来那个人心里想，他说这怎么做啊？没办法，就坐了四根柱子上去，四根柱子，然后四根柱子坐得很高啊，你八米高或者十米高，上面做一个房子在三层。后来那个长者呢，就搞个绳子吊上去，柱子上面，然后吊上面呢，风一起一动，蹦倒下来了，倒下来就把自己给灭了，就死掉了。就是我们修行呢，不能够讲空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证到无生，证到无生也不能离开大悲心，不能离开尊生，离开的尊生说法，就像在空中坐楼一样。所以很多人讲般若、讲智慧、讲空性，那么说都在空中楼阁，离开了尊身。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地跟尊身打成一片，知道？一定要跟尊身，因为只有尊身的，你知道它是缘起，知道权益。所以我们要把无明分别执着断掉，才能够完全证到理。如果你无明分别执着还在那个地方，就会生事。生事离上是让你知道。你只能落在一个名字上面的理，没有正道理。正道理就像我们讲正道这个如来藏正道如来藏。正道如来藏像是说有一些人他这个打坐啊可以见到如来藏的思想。如来藏就是一片空寂这离上通啊。要是说这个大乘的佛教从果位修行，像净土方面就是从果位修行。这就讲阿弥陀无量光无量这种方面的戒引力。这个中国大乘的话从般若智慧空性修起，就是说先是讲无生空性，修空性，修空性的话先要摄住这个弯心，就是说你外面修福报啦，修福德啦，你暂时停下来，他说先呢降伏起心，就是先把你的妄想给断掉，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你妄想分别心这个执着心给它断掉。你不要在外面修福田啦，修智慧啊，印经书啊，你搞得太多了以后福报很大，但是你弯心一点都没有断，没从根本下手。所以我们修行的要从心地上下手。所以很多居士啊，在庙里满着干活啊，做事啊，求福报啊，那都是表面的现象。为什么呢？那叫做抓住摸了，根本没有抓住，那个养呢是烂养，是吧？就越你的根烂掉了，然后呢你靠别人家扶持着，就像你那个田地没有种子，没有种子，他说把田地搞得肥料很多，但是你没有像金刚种子，有时候呢那里不会发芽结果的。所以大家求福报啊，做善事啊，那是没有种子的啊，没有种子。那不如看阴阳火呢，要看阴阳火的话还有一个金刚种子进去了，知道吗？如果你眼睛看不到火的话，全是假的，知道？所以我们要多看火，就是初顿，就是八毛柱，我们讲八样助长的，就是说你像你种子长得快吗？你就多盯着佛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呢？你盯着那个种子不放，因为你盯着那个果位的修行就非常快，知道吗？这样你把那个种子紧紧的盯住，紧紧的盯住，就是说你不断念阿弥陀佛，眼睛就观着佛像啊，不要观世间的人天福报，什么人都不要观察。出家也不要观，在家也不要观，专观佛像，因为这是你的金刚种子，就是无上的菩提心。我们讲叫发菩提心，这个就是真实的菩提心。那么说，你直接盯着那个种子，福德智慧自然而生，因为那是果位修行，它本来就是圆满，本来就圆满，你不知道而已。是你在外面做了一些人天福报，怎么持戒啦、修行啦、布施啊、做善事啊，或者打坐坐禅啦，那是赔一点福报而已。能坐禅定功再厉害，还不如般若一念。就说一人打坐三百年不动， 但是呢还是烦恼重重，是吧？因为你根本没有解脱，虽然还不如呢老太婆盯着佛，是吧？就是说我们老和尚一坐三百年，还不如老太婆盯着佛念一声佛号，所以摸压一声正实地。所以和尚说你们念阿弥陀佛多么的珍贵，是吧？所以感觉到吗？现在感觉到了吗？所以你要感觉到你念佛多么，你就盯着佛，就金刚准子，他的福德智慧自然而生。因为你今天看到的福报跟智慧都是来自于你的心，知道吗？而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是统一的，是一不是二。因为他的无身体是一不是二啊，是不是？圣人跟阿弥陀一定是相连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要想法设法的呢，这个要了解，一定要认识的。所以呢，不坏啊，不能坏假名，我修实相。所以智者是然，求胜净土，大乘体不可得，就了解这一切法的体是不可得的，包括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相上，这个相不可得就是五身，知道？不可得，并不是骂他，知道吗？大家，我说你们是佛，大家就不敢说了，是吧？不敢承认了。大家众生不可得，大家都会承认，不可得就是佛啊，觉吗？知道吗？你不能说水里月亮不可得，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不能。那水里月亮不可得是什么？叫做呢？觉，叫自信觉悟了，叫做觉悟了不可得，我不再去拉了，因为不可得。你了解了不可得就是佛，就是一切法没有自信叫做觉性，这个叫做佛性，就是那个人好有佛性哦，就这个意思。就是那个人呢，打他骂他，那用慈悲心对待他，那我们看着他好有佛性哦，是吧？你看有一个最近一个小女孩子啊，我看了我还转发了一下，一个小女孩子跟一个女朋友在一起走路，一个男孩子跑过来给他捅了两刀，捅了两刀以后他自己就跑过去呢给他挡了以后呢，因为他个子比较大，身体比较羸弱，也就是说风都能吹得走，他给他那个给这个女的捅了八刀。我当时看了以后啊，我就流眼泪了，就是突然的戳到我的这个心，就是说那个小孩子呢后来送到医院，两个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以后呢，问那个女孩子，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啊，你们不怕死吗？他说我要不去挡的话他会死掉，他就是这个念头支撑自己去挡。他说我要不去挡，我感觉到他会被他运刀子吞死，他就没想到自己也会死，还没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他爸爸这边讲话的时候，跟那个记者在讲采访的时候说，他说雨儿啊，你这个很痛不痛啊？那雨儿讲不痛。讲不通的时候呢，手扶着那个床在打仗，打仗的时候那个床在摇摆。所以那个女孩子说嘴巴上不通的时候，其实她痛得在发胀。所以这个话一讲，我一下子感觉到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有佛性啊，是也就是说佛性并不是一个虚渺的东西，佛性就是你觉悟到一个实相的这个体，知道吗？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反正没有自信，这个就是佛性，这个叫自信，就叫做佛性，知道吗？所以这个不要把佛性神秘化，因为自信在密宗里面，应成派里面就说的，应成派里就说的，就是说啊，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佛性限量的，单体即是，这个、就是佛性。因为一个自识派，一个应成派，应成派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体绝了，这个就是佛性。自识派呢，就是有一个佛性在后面，就是说这个虚妄之外背后有一个佛性存在。他说这个呢，在密宗里面呢，他认为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应成派厉害，因为应成派是密宗里面最高的法门，并且很多的宗派都认为自己是应成派。也就是说应成派认为当下现念的这个佛性，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诸法空相的这个一念，这就是佛性，当体就是佛性。这个佛性当下既是空，叫做法性，法性即空，我不断灭，就是不需要断，是缘起的， 叫做法空。我法空的体，那个明了法空的这个体叫佛性，所以佛性跟法性是八的啊。因为我这个肉体它也是个缘起，叫做法性。法性跟佛性就像木头跟桌子，它是八的。佛性不离法性，法性不离佛性。法性如果离开了佛性，就像水不起波一样，而佛性离开了法性，就像波没有水一样。就是波没有水怎么成立波呢？水不能起波怎么叫水呢？所以水能起波，波能显水。所以波里面体正好显水，显你的见闻觉知，因为显出你的性出来，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愚者愚痴的人呢，是吧？此为心境，即是佛头境。就说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西方极乐世界也好，此世界也好，因为你离上明了它的无生，叫做心境。心境，因为心境则头境，就头境，因为外面有幻。你了解一切诸法空，诸法缘起即空，不是后空，是即空，当体即空。因为当你即空，这叫做心境。心境了则过头境，因为大家当下体一切相空啊，叫一切相就是空，也如幻啊。因为此相就是心相。如果你证道，如果你慢慢的思维，因为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是用口讲，用口讲，那我说你应该用这个整个的世界在讲，整个世界讲，你自己都忘掉你自己的肉体。如果你思维到极处，什么叫如果你观照这种体啊，一观照相是缘起啊，我在看到这个外面的相，你现在用大脑思维，这是缘起，你不断的思维，它是缘起于幻。然后观察我这个肉体也是于幻，是缘起。也包括我再往里面思维，往里面思维，发现你这个心准准这个念头啊，也是缘起的，但你即空幻。你发现你自己啊脱落了，脱落以后呢，一种真空现前，你看那觉性现前，那觉性呢离心离相离明，就是说他你这个心呢离开了外面的相，也离开了这个身体，离开了名言，也离开了攀缘心，那个真心的显现。这个真心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清净无比啊。所以佛性跟法性同时，如果你这样的思维，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思维，你一定要不管思维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思维的，先从外面出活，然后思维到细活，然后思维到无明。出活就是外面的相啊，你就比你的无常，这个血液是无常的，血液无常的，哎，发现这个名字也是无常的，是吧？哎，这个名字无常，哎，我的这个无常，发现我的心其实还是无常而无常，哎，发现我的心这个念头也是无常的，这个攀缘他的这个心的念头也是无常的，就是从外万里思维，就是慢慢的，就是从错惑到细惑，从细惑到无明，这样的慢慢思维，慢慢思维，睡到心里面去。我们不能说，这个是无常的，然后就笑笑哈哈的就走了。这个方式是无常的，我们不执着，像我不求名呢，不求利呢，就是这个都是废话，毫无意义，知道吗？这样的讲话的人，只能在错惑上面知道一点东西，但是呢。出火上面是在色法里面来讲的，色法你的身体也是色法，就是说你既然知道外面是，但是还要知道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果你知道你不知道自己身体也是，那就等于没有知道外面的色，这是个对立思维，那叫做狡辩。就是说现在上这个房子我才不在乎呢，其实在背后呢拼命的挣扎，就是我不想当会长呢，在后面呢搞笑动作，我想当会长。在外面呢我不想求名呢，在背后面呢我拼命的去存钱。就是说这叫心口不一，知道吗？必须要观察到外面的色相就是你的身，因为眼耳鼻舌身都属色法。色身香味触包括眼耳鼻舌身都属色法。然后这样子色法叫出。而这个出你都不能悟到，你只能看到外面的世界，那是错误的。那说这种思维的话，必须呢，先要静下来，静下来， 就是先要降伏起心，念阿弥陀佛叫扶助烦恼，念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升起无上的信心，念阿弥陀佛对升起无上的信心。我这种信心生出来以后呢，你把心静下来，稍微观察观察这种事情，观察五声，因为极乐世界也是五声呢。如果你假设思维这个五声的思想，这个五声跟极乐世界五声是八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正持世界的五声。他说到持世界不离彼世界，彼世界不离持世界，你在持世界悟到无生，也不可能离开了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也就是说极乐世界还有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但你在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果你悟到彻底的时候，那就是极乐世界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了，是不是？所以你在思维它并不违背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不要怀疑他，就说哎呀我在此世界不修了，我就念阿弥陀佛。就光念阿弥陀佛非得一切法，心中排斥一切法，排斥一切法。我问你，你心中排斥一切法的时候，念了阿弥陀佛，就像一个人呢、就像一个人把你这个就像你出家一样，在庙出家，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告诉你，念阿弥陀佛这是降伏起心而已，把你的心稍微的叫扶住烦恼，扶住烦恼，烦恼扶住了以后呢，他这个烦恼呢是不可能断掉的，这样你是反复你有分别心你有执着心，这个烦恼是断不掉的，知道吗？就是扶住烦恼，但是扶住烦恼的时候不能代表没有烦恼了，知道吗？但是扶住烦恼的时候对后面看看，你扶住烦恼以后对后面看看，无边无际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结尾。看看前面，我已经出家了这么多年，我不出家我也得出家了，就是说到中间掉在那个地方，到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非常的孤独，知道吗？如果你就是一个出家，年轻就出家，如果不了解般若智慧，不了解实相，或者年轻人到这后面早晚你会后悔，知道吗？就念阿弥陀佛没有希望了，他没有了解阿弥陀的功德，没有了解阿弥陀的真实处，所以你就念这声佛号，到这后面你非常孤独。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希望，知道吗？一直到死才有希望，把最后一口气还人家念阿弥陀佛，那说你一直都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会什么？会发脾气不？会孤独寂寞焦虑不安不？这种东西习惯了久了变成习气了，到了年命终时死的时候这个习气仍然在，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呢，我看到很多的老出家人呢就喜欢发脾气，知道吗？为什么呢？如果他不修般若智慧，到年命终时到老的时候一定会麻烦。那有人讲了，那我是在家人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在家人更麻烦。为什么呢？在家人他念阿弥陀佛很单调的，很单调的。然后呢，儿子、孙子、钱财，他一点都没有破掉。他一直为这些，他念阿弥陀佛是枯燥无味的。虽然听听师父讲课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你不听师父讲法开显的话，那你念的阿弥陀佛就是枯燥无味的，过来念着一直在生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我要念100遍，就是嗔恨，就在培养嗔恨心了，就培养嗔恨心。那么对儿子孙子一定在牵挂，这种牵挂到临命终时也挺麻烦。也就是说在你生活之中稍微的观察一下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或者是般若智慧更烦，就是说在理上悄悄的思维一下对你有很大的好处。不知生者即是无生，无生即是生，就这样这个我们慧理法师也就讲过，所以无生是生吗？无生就是现前的这个生，生是什么？生这个体就是无生生是缘起，无生即是体，就是说它的体是空，它的生就是缘起你看不生不灭，不生即是灭，它的体不灭就是生，它就缘起不生不灭，就说不离相，不破坏相，不能坏相说体，你坏世间法就麻烦了。 不达此理，混相是非，就是说混相呢，就是说此世界彼世界互相争夺，就是说你虽然不可能跟人家吵架，但是你会有争夺，或者说你自己心里面会争夺，此世界啊，我就留在此世界，或者说我要彼世界。他说你要了解此世界就是缘起跟彼世界的缘起，此世界的无生跟彼世界的无生是罢的，是因为到彼世界是圆满此世界，就是说我到了彼世界，此世界即证，就是说到底极乐世界有没有幻境，此世界是不是离坑，我认为这不是方便而已，方便的诱导，希望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就是说称他生净土者，就是说你执着于此世界无生不无生的道理啊，了解一点般若智慧，证到了无生啊，你所谓的讲这个无生的概念，然后呢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由彼此之要到要生彼舍此，那说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万界，却不知道此彼界跟此世界正好是大悲心啊界里的转眼，即使误载，就是说极多的误会呀，就是这个意思，极多的误会呀，我们对净土法门的极多的误会呀，修了一点般若智慧就来误会净土，就这个意思。以此这是办法罪人，这样的办净土这很重难啊，邪界外道啊，这就是啊在骂我们，所以如果你要是不小心就变成外道。所以呢我们学法很多人学习佛法学了一点般若智慧前几句一人就打信息给我说说不是讲无生吗，不生不灭吗，他说不生不灭即是无生体，那到极乐世界不是有生吗，有生不是错误的之戒吗，他就这样问我就是说跟这句话，然后这句戒呢他就是说执着一个无生体独立存在，独立存在的无生，这样你执着无生除此世界之外，除彼此此世界之外另外有无生，他说这个人是断戒，因为他说断戒就是外道，就是外道。他说此彼都是缘起，就是说只有在缘起里才能够建立佛法，建立利益尊山，才能建立四方国土，才能建立利益尊山。如果你没有此就光讲无生，又建立断戒啊，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呢，空中不能生如果，不可能利益尊山，这个观点也是错的。阿弥陀佛。